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听到吗？可以听到哈。我向大家保证，今天晚上肯定不准时结束，所以你先打好电话 ，OK？ 先打好电话。不是我故意的哈，但是也有一点自我膨胀的这种表现啊，听得太过瘾了，就多讲一点。所以若是损害了大家的这个时间表，对不起哈。但是我相信圣灵一定会饶恕我，也在当中呢，透过你的爱来包容我，好不好？这五次的分享里面其实都有一个主题。第一个，我们重新再了解到底疫情以后我们怎么样看教会生活。那过去教会的建造了，往往是透过一个人的传福音，产生一个福音小组，然后呢开始弟兄姊妹比较固定啊，带他信主，到最后的时候呢把他带到教会的群体里面啊。北美的教会在70年代开始的时候，离不开就是留学的一些学生接受了外国教会对他们的福音的传播，生命得到改变，所以开始投入这个参与这个福音的讨论，到最后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但是建立好的教会，我们需要全面的了解到底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以前当牧师的时候呢，我是把弟兄姊妹啊看为是我的羊，所以我有一个很强烈的保护心态，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说，我有一个很强烈的这种拥有的心态，不允许他们做这个事，因为我觉得我在带领啊。其实后来就发现我的观点是错的，羊的成长是因为神的话，不是因为我管理的好。当然你的咖啡比较好，他会介绍一下，叫个福音朋友来喝咖啡，但是能够喂养我们的生命呢，主要的地方并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我越来越发现，在我生命当中最有特别大的突破的地方，就是我发现原来我是一个很不完整的一个人。虽然接受了神的呼召，但是我是一个不完整的人。我在成长的过程的当中也没有受到什么灵恩派的影响，我就单单是一个教会的当中传福音，蒙受塑造，然后呢向别人来传扬福音。我记得我刚信主的第一年，我那个时候信主的地方在香港，大家去过香港就知道，香港有很多的高楼大厦，一层大概有48到50层这样高。那个时候不晓得什么叫传福音啊，发单张，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拿着单张，就从50层一直走下去，走大概3个小时，很满足啊。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做的方法很笨，你明白吗？因为这个单张你不要上去，这些人会下来吗？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发到上面去？你在这个楼梯的地方或者市场里面发不是很好吗？但是这个时候就成为一个操练，教会需要成长，需要空间，这个空间的成长需要发现自己。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成为传福音最大的障碍，我们，所以我们要重新的来思考，到底在我传福音的过程的里面，到底是否是因为我障碍了上帝的工作呢？还是我很肯定我知道上帝的做工，以知道了我的血气影响了别人蒙受神的恩典。我相信属灵的自然论，意思就是说道种撒在好土的里面必然会成长，请你不要干涉他们，你的责任就是为他预备一个好的环境，小组成长的动力就在这里。在我们发现我们教会需要成长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不是理论。因为在教会里面越走上一段时间，我们就很容易把圣经里面的精神呢成为一个行为的守则，行为就是你做对的时候 OK 你就是基督徒， 但是我们的心态不对。所以看一下马可福音这两天，在马可福音第七章里面讲到，为什么上帝没有喜悦法利赛人的行动，是因为他们在说我奉献上帝，但是我没有以爱的心去接待我们的父母。 OK， 同样的，我们发现到我们需要有这个空间，其中的空间就是我们是否能够发现我们的内心的当中有很多很多还没有解决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再处理。第三个主题里面特别的讲到，在我们晓得如何的放下自己去面向成长的机会的时候，原来这条路才真正的开始。大家晓得2008年的时候奥运啊，其中一个很出名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飞人啊，叫刘翔，还记得吗？刘翔最后没有得到金牌，因为有人说就是他要跑的时候觉得疼了，结果没有跑进去。但是你要想一下哈，我们往往用这个角度来看刘翔，但是你知道刘翔在北京这个奥运之前呢，是早上四点钟在非常寒冷的这个的空气底下去锻炼最少四个小时。锻炼不代表成功，但是没有锻炼肯定会失败，是吗？所以当我们面对着成长的机会，我们必须要接受，就是我可能会碰到一些难的人难的事。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本书啊，叫做英文的名字 How to deal with a difficult person。 那我觉得在80年代这本书我觉得应该是重新再写，应用在2024年。 How do you deal with difficult person still?你仍然要面对着困难的人。所以今天呢给他做一些所谓施工技术性的一些介绍。原来当我们面对着成长的机会，我们也需要调整。有两个部分我们需要调整。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调整我们当如何处理一些障碍成长的事跟人。记住啊，这个很不容易。其实做老板就晓得，做事简单，处理人是很难的事。那你想一下夫妇关系，处理你的老公容不容易？那处理小孩子还好，因为他你有一个权威嘛。我是妈妈，你不听话，今天晚上不给你吃冰淇淋，简单多。处理一个同辈的很难，处理一个上一辈的更难。你看看处理的公公婆婆难不难啊？我发现到真的是这个是天上的艺术，你能够在当中能够好好的能够照顾你公公婆婆，我觉得呢这个你可以拿第一等奖，真的不容易。我就算是很爱主的基督徒，原来两个人走在一处这个艺术啊是很难掌握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刚结婚的时候我妈妈来看我们，那么来的时候呢带他们出去游玩啊，坐飞机啊，去风景明星的地方。住了12天以后呢，再过两天以后我妈妈就走。然后呢我的妈妈我就问，哎你今天好不好？她就说不好。我说哎呀这几天带你出去游玩不是很开心。她说我就看你怎么带我。我说哎奇怪了，我飞机票跟她买了以后回来的时候还讲了这些就很凶的话。我就问哎妈妈什么事？他说你看你买的蛋糕，这份蛋糕最大的蛋糕你给你太太，你不给我。哎呦，他有三高嘛，所以就给小的。妈妈 OK 所以若是你有长辈在你家里面呢生活的话，你要小心，你可能呢在整个厨房的布置上面要完全的翻新啊。你的糖油盐的那个摆的地方绝对要跟着你妈妈婆婆的这个看法，不是你真的难。原来在成长的里面，当神把我们圈在两三个人里面呢，你会发现接纳对方的里面，同时你对对方有一个期待。哎我对你好，你 你怎么样这样子对我？每个人都有。你说你爱神，你对神有没有期待？有。你希望上帝更祝福你吗？当然了。你希望你的太太在祷告的当中更变得漂亮，然后呢，你的小孩子上学的时候，重点高中最后的时候进到 Ivy League， 你高不高兴啊？我想有的。 OK， 所以神知道我们，就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有些时候呢就很容易呢进入到我们那种追求的里面。神啊，你必须要祝福我。 OK， 所以我们的祷告呢就偏向于你必须要祝福我。那我的小孩子进到这个的大学，最好呢过了两年以后呢找到了他将来最好的丈夫，然后呢大学毕业以后呢两年以后呢他们就有钱财了， first down payment 买房子，三年以后结婚，然后跟着上来的第一个生出来的最好是男生。人对人有期待，但是人与人之间却有很多的地方在接纳的过程需要磨练。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来讲一下技巧的问题好不好？同工帮忙我一下，这样不动了啊。OK， 啊好，对，我讲一个小的例子，好吧？去年的时候呢，我出门的时候呢，我的小孩子不小心的就坐在我的那个眼镜的里面，就裂了。那没有生气，因为这个眼镜戴了有几年了，所以说哎，算 good excuse 也就好了。结果去 Costco 验眼睛，那我还是生活在60年代，我说验眼睛30块钱40块钱 OK 了吧？结果一出个钱就说哎，要 appointment。 我说好 appointment， 大概多少？120块钱。哈，120块钱。所以那个时候我说验一个眼睛120块钱，还买一个眼睛几百块钱，就上千了。 OK，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忽然间就想到，我说验眼真的是一个很高的艺术嘛，所以我在网络上面呢就找到这个，我不是跟他宣传啊，叫做 iQuest，iQ， 那个东西是可以家里面验眼睛的，很便宜。OK， 家里面验眼睛，但是有一个窍门，这窍门呢，就是呢，在你验的时候呢，你要对准前面这个带的这个荧幕当中呢有两条线，一个是绿的，一个是红的。你要在当中的调到红的跟绿的接起来变成黄色的。 OK， 有一些科学家大概明白我所讲的是什么，这个是一个调整的过程。所以买回来的时候过了几次开始慢慢调，调得准确。我说省了很多钱啊。 OK， 最少不要 appointment 啊，然后这个医生要跟他说哎，你要怎么说，这很麻烦的东西。那在当中我就发现一个事情，原来调眼睛啊，原来是左眼跟右眼之差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有。 OK， 坦白一点就有。 OK， 虽然你很美丽不想戴眼镜，但是有。 OK， 所以呢在我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以为左面弄好的时候那个数据就是右边的，一查起来不对，所以呢又重新做一次，他要做6次，大概6到7次才可以带到一个很准确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经过了熬练出来的眼镜啊，不需要眼科医生啊，就 OK。 然后呢在当中我发现呢，原来不单单是你调哪个线，你对着要看到的东西啊要调准 focus。 那我们经常呢老花眼镜的不管什么了，就是差不多这个样子就好了吗？胖的瘦的差不多一样的 OK， 这个你儿媳妇就这样你差不多了 OK， 但是眼睛不行了。所以呢要对还有了什么，原来调整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很多的内心 patience。 我调了以后呢，我隔壁一个福音朋友双胞胎，有双胞胎的女孩子，她说哎呀我最近也配眼镜，我说好啊，你来用啊。结果呢他就很快的调了1-2次 OK。 我一看那个数据，我说你的数据看起来对比应该有的数据的话，你应该是一个瞎眼的人，没有 patience， 调不准啊。机器是对的，调不准。 所以在谏言的当中呢，我就发现了原来调整很重要，同时间人际关系里面也是一样，你不是第一次调就调整了。比如说你认识一个人，小组里面成长啊，这个人很有礼貌啊，原来呢他发起脾气的来的时候呢就不近人情了，这是小心哈 OK。 所以这个调整的过程呢需要内省，所以你进入到教会的小组开启的时候，你看一个人很顺眼，过了一两次不顺眼，是不是他不顺眼，是神要你调整你的对焦，左眼右眼。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开始的学会，原来在人生的视野的里面呢，原来也有这种的调整，有两种的很重要的情况。OK， 你要看准一个东西，你才可以有正确的判断。OK， 举个例子来说，啊 ，Bob， 我老花，我看你好像是女人呢，那我的判断就错了。OK， 那我要准确的看到，哦，这个是个弟兄，那我对这个人有这个正确的这个的看见，我才会有正确的判断。但是在教会生活里面呢，我们常常进进出出啊，我们常常家常所谈到的事情啊，并不是让我们更深刻了解对方的一个事。比方说你喜不喜欢吃辣的，我刚才问一个简单问题啊，你的答案是什么？喜欢或者不喜欢。但是有些人的答案是什么？我喜欢，看心情啊。OK， 看心情啊。今天不顺眼呢，吃辣一点。OK， 今天柔和一点，不差，不吃。OK， 所以呢，正确的对焦会带来正确的判断。第二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情绪的部分。原来面对着不同的人，你发觉到呢，你的情绪不对，会产生负面的互动影响。我今天早上3点钟在纽约就坐飞机过来，赶飞机过来，过关的时候有一个下来 Florida 的一个中年的妇女，那她过关的时候有一个，那她买了一个化妆品，但是呢超过这个容量，所以呢就难住了。 OK， 难住了。那我刚好在后面呢拿东西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的说，他说为什么不给我过？那这个检查 TSA 的那个检查人说啊，对不起啊，因为你过了容量，我们不给你过去。他说我的行李已经进到这机舱的行李已经进去了。他说对不起。然后呢这个人呢就开始发毛，你看前面那个人带着同一个东西你给他过关，你为什么我那个东西不给过关？其实他是 excuse， 你怎么知道买同一个东西呢？对，前面那个人是男人的，不会买女装的化妆品嘛。所以你看到呢，在这种的时候呢，他那一种的情绪带来了一个很不健康的互动。所以后来呢，这个 GSA 的这个 supervisor 就前来，他跟他解释，但这个人呢发脾气真的厉害，拿起了他的鞋子追着这个 TSA 跟他说，为什么这个人这后来呢我差一点呢有这个冲动，我说哎啊，太太啊，错是你的错，说明不能过关，你还找这个借口说要过关。那后来我不敢了，因为看到这个样子好像吃老虎的一样，我说哎，这个不行。后来我没有，你看见吗？若我们面对着人的不一样，我们没有个正确的情绪，就没有办法带来一个正确的互动。请问你们夫妇之间，当你吵架的时候，选什么时候吵架？吃饭前还是吃饭后？吃饭前啊，不健康的互动。吃饭后呢？哎呀，吃饱了，老公啊，我对你不满。哦，有健康互动，对不对？大家晓得，生活很简单的智慧哈。什么叫冲突？发生在个人之间，彼此的目标不相容，意见、价值观念不一致，在竞争稀少的资源底下导致的对立，请大家注意这个字，对立。所以面对着人，很多时候这些人说我不同意你，其实一个对立的表达。 可能是态度，可能是原则，对你。所以在当中我们发觉到了，越跟人有密切的互动，你就越发现了你跟对方不相容的地方是特别特别的高，这个机会特别的高。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不要聊了，聊这没用。那啊，处理冲突有四个，我今天不讲了，因为你神学院的东西不讲，但有四个方式。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我让你讲，我退一步。学院讲，你看，看空气。然后呢，男生呢也很聪明啊，你这样逼我吗？我晓得一个叫做冷暴力，我就不跟你讲了，你讲。所以这个互动啊，一直在会产生一个循环性的一个冲突。那以下呢是一个故事啊，读给大家听哈。等一下呢，给大家互动一下，一分钟哈，看问题在哪里哈。OK， 故事。一个移民牧师在美国开拓一个教会啊，那牧养15年以后呢，教会呢人数开始增长100多人。那么他每天的信仰生活都非常的丰富。那有一天呢，教会就计划，倒不如我们出去呢外出聚会，然后跟着下来呢，我们在当中呢可以在当中有烧烤。这个牧师17岁的儿子啊，就驾着这个车去加油站加油。到了一个得到加油以后，得到一个免费的打火机，于是呢顺手放在他的口袋里面啊。聚会结束以后，他们有烧烤，结果发现呢负责的人呢忘记了带这个火柴，就问，哎，你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个人带火柴。这个时候呢，牧师的儿子就将他的口袋的打火机也拿出来，他说我有。那有了打火机以后呢，当然的这个烧烤就可以开始了，大家吃得很开心啊，在主的恩典底下结束这一次的郊游聚会。但是当天的晚上，这个向人借火的这个执事却对他的太太说，哎，姊妹啊，我们今天应该跪下来祷告，我们应该为牧师的儿子好好的祷告。太太说，干嘛呢？有什么事啊？这个执事就回答说，我看到他手中有打火机，知道他一定抽烟。隔天以后呢，这个执事就打电话给另外一个跟他要好的执事，就说，我们今天要为牧师的儿子祷告，因为他戒烟却戒不掉，所以现在还在抽，所以我们为他祷告。蛮熟灵的，对不对？是不是啊？关顾别人吗？有没有？那个牧师抽烟的事情，那个谣言呢就开始传开去了。过了一个月以后呢，教会就开始流传了牧师的儿子呢不是抽烟了，是吸大麻。因为这个事情呢，教会就开了堂会，堂会里面的成员就开会嘛，开始就审问牧师的儿子。这儿子呢就说明这个因由，为什么有打火机，但是没有人相信他。堂会结束以后呢，牧师的儿子一气底下的就开车出去，结果在高速公路的当中发生交通意外，离开人世。牧师因为这个事情受到很大的打击，就不再牧会。大家对这个事情当中各持己见，最后这个教会的会友都解散。问大家个问题，一分钟，两三个人。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在故事的当中有这样子的悲剧出现呢？好吧，互动一下嘛，吃饱了 OK， 好吧，一分钟，两三个人。
好了，大家回来哈。觉得问题在哪里啊？哪一位啊参与在整体的这个建立里面呢？问题在哪里啊？就是那些特别笑眉眉的那些就有答案的，你们看一下，那个笑眉眉的，哪一个举起手讲一下问题在哪里？哦，请说。
我觉得问题有很多问题吧。
当然了，
首先问题肯定是这个指示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做出的这个结论，而且没有去求证。这我自己看到我也经常会这样，因为我自己的逻辑判断有时候已经形成一个定式，我一看到这个就觉得肯定是这样，所以就自然而然的把这个当成事实。
嗯，太好了，好了，还没有别的。我这个当然这个事例有很多啊，请说，姊妹。谢谢。OK， 有哪一位？好，请说。他，这孩子的错。OK。OK， 哦，嗯，所以你是比较清高一点，就是不管，你说了，随便说。
我觉得人的嘴巴，有些人会杀人啊，这个分啊，进到圣灵里面了，圣灵整个圣灵就是推动的，所以说人的心肠有些人是笨，推动也很重的。这些人真的又交给神掌管。
好好，弟兄，请坐。等一下回答这个问题。有没有别的？好，请说后面的弟兄。所以刚才看到了哈，有一些的就是人际关系的危机，所以透过一个原理，一个运作来解决的，但是不一定。问题就在这里。那在传理学当中有一个观念，介绍一下，很简单，这个神学里面讲的东西 ，OK， 叫做 close communication bias，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跟这个人认识的多了，他的偏见会成为你的偏见，叫做 close communication bias。 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这个分辨能力，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这个人每次参加祷告会都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然后呢你相信他，你跟他同事呢，但是可能他对事物当中的判断对焦啊不对啊，所以没有真正的判断。你 buy in 了，你一定会说什么？你为什么怀疑这个年长的姊妹？你看多近前，他不会随便讲的。但是其实已经在这一个的过程的里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传理学里面常常的讲到，原来传递的过程的当中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人误解的地方，而且呢，有一个地方在所有教会都出现，什么？这是仇敌常常用我为你祷告这个方法。其实这个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的吸引力就是，哎， 有什么料子啊？告诉我，这个人是吸大麻，在哪里吸大麻，诸此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人很容易会看不见这个事情当中的对错，而且这个关注很多时候是在片面的细节的里面。所以为什么美国的 soap opera 这样多人看？其实故事来来去就是这个人不顺气，然后呢他有老三，然后怎么样钱分起来，但是呢你看到里面所展论到的事情啊，很吸引你，所以你特别追，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一个情况。刚才有弟兄问这个一个事例还是一个真的故事，给大家答案，是真的故事，是真的故事。韩国教会是 Michigan 的教会，真的是这回事。所以你看呢，韩国教会愿意祷告啊，愿意传福音啊，做宣教啊，这一些的过程的确很容易会出现在人际的里面。所以你说神给你一个喜乐的人生，大家记住啊，神给你的使命是个又大又难的事。分辨的事情不容易，情绪的事情也不容易啊。下面呢，给大家讲到当中问题在哪里。其中一个问题，这是对某一些事情呢有错误的认知。一个打火机为什么会联想成为抽烟呢？错误的误解，把事实不真实的地方当为是事实，就产生误会。你说是因为我讲的不对吗？可能是你言语当中表达的不，但是有一些是环境因素。我以前在牧养教会的当中，崇拜结束以后呢，我们有几个出口，因为我们要准备下一步的崇拜，所以呢很多时候结束以后呢，我就走到正门那一边，弟兄姊妹出去跟他握手问安。这个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呢，竟然有一个教会的同工说这个牧师没有关注会友，当然呢指名道姓就是我。那我就跟查，我说是没有啊，我有些时候我在午餐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吃午餐，我跟他们聊 OK。 所以我很多时候在我教会的午餐的里面，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牧师早来，但是不吃午餐的，就别人吃剩下来我吃 OK。 所以后来监察讲原来什么回馈，就这个投诉的同工啊，他每次离开教会都用这个车门的，那出去的时候牧师不在啊，牧师不在，其实我在后面啊，他不用这个门，他只有这个门，结果呢他就投诉。所以你看到了误会，错误的认识。特别的啊，请大家注意哈，有些时候我们在弟兄姊妹去探访的时候也会产生误会。探访完了以后，这个姊妹要回家，你送不送他回家？你是弟兄吗？送不送他回家？送，人家说嘿，你去探访干嘛，一个人一个男一个女在车上。不送，回来说这个弟兄没有爱心，竟然回家都不送他，是不是误会嘛？对事情，所以刚才不是讲那个很大的原理吗？你只有能够对准那个事情才会有正确的判断。今天生活在我们不完美的人际关系的里面，你要预备好，就是有些时候啊，你是被误会的，有些时候呢是别人已经有一个偏见，习惯性的想法。喜欢吃辣的吗？我最不喜欢吃辣的人。有啊 OK。 那我举个例子啊，上一代日本人跟中国人不讲了啊，大家明了 OK。 再往下去，中国人跟印度，我有一次跟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我说在你旁边就有印度，为什么不去传福音？不行啊，我们关系不好啊，对不对？这个关系不好，所以这一些都会产生错误的判断。第二个， 因着性格错误的认知。什么叫性格？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处理事情的当中啊，北方人哈就比较开，就是心怀比较广阔。我看到不对就跟你说，哎，老兄啊，这个不对。其实里面心怀是没有恶意的。南方人不一样啊，是，转个头来，我恨死你啊，我开会的时候你讲这句话，性格吗？是不是？你们在家庭生活有没有这个南北之分？有，吃面的还是这包子哈，是米饭 ，OK， 四川的辣还是重庆的辣 ，OK， 那这些都是性格。有些时候我发觉到的性格，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自己，陷入在很多很多的矛盾里面。你知道，男的性格跟女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男性做事的是很有目标的，我要铲草，你不要干扰我，我一定要把铲好。2 inch， 你不要干扰我。男性处理问题是什么？很独立的，水龙头坏了，你不要干涉我。虽然我收坏了，你也不干涉我。女性不一样吗？哎，我们继续逛逛街好不好？ Okay. 你看一下，我举个真的这些例子啊。有一天，夫妇回来了，然后呢，这个丈夫说：“哎，今天呢，我们家里面厨房里面缺了一包糖啊，我们要做蛋糕。”那个姊妹说：“好啊，好啊。”出门的时候，哎，一个人出去不好，挂个电话。哎，闺蜜啊，我要出去买一包糖，有没有空？好。所以呢，回头跟老公说，哎，我出去买了。一出去的时候，进到超市里面，就看到刚好减价。哇，这个东西太好了。然后呢，走了一个圈，忘记了买糖。然后呢，就跟闺蜜说，哎，你走得累吗？我们隔壁有一个咖啡店呢，我们去聊一下。OK， 那就来聊了一两个小时，那回到家里面的丈夫问：“哎，你都买了吗？”他说：“没买，但是我很开心啊！我跟我闺蜜出去聊的时候很开心啊！我一生人最喜乐的事情就是跟闺蜜谈的时候喝咖啡啊，聊一下。因为女性需要 connection 这个 context， 所以我大家一些很实在的 practical advice， 厨房的事，弟兄千万不要碰。”包括颜色、大小、帐篷，千万不要碰，因为对女性来说，这个是她的这个内在的生命啊，连在一起的。这个厨房的布置跟这个颜色、跟这个地毯、跟这个锅子什么颜色、大小，完全是有关系的。男性说：“管你什么，要个锅碗，10块钱买一个 ，Costco 买一个回来就好了。”你绝对会成为一个很失败的丈夫。性格，原来男性跟女性都有不一样。男性呢很注重目标，女性呢很注重这个友情这个关系。所以你看见呢，女性很多时候呢要换工啊，她不会考虑进就是 promotion， 她不考虑，考虑说：“哎，我跟这个同事关系得很好，那我为什么要搬呢？我虽然没有 promotion， 但是我觉得很好。”男性就不是啊。我跟你争这个位置啊，我没有这个关系都可以，我要争上做 manager 的位置，是不是？是不是？男性怎么样看家庭啊？哎 ，Cleveland 有一个 job open 啊，要不要去啊？我觉得很适合我，我要去。那么这个太太说：“你考虑清楚了吗？”“考虑非常清楚，我知道要注册什么地方，校区是怎么样注册的。”但是这个太太很犹豫，她说：“哎，我在这个区建立了很多的关系啊。”这些的小孩子，我们一起做蛋糕，然后呢，一起去教会，小孩子一起成长，一起去 Disneyland， 很难放下来。那弟兄错误的解读，以为太太不顺服，其实太太的考虑跟丈夫不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性格，在教会里面，特别是教会开会的时候，发觉到了，很多时候都会产生这个性格当中错误的认知。我。你们教会当中可能不太明显，但是我以前牧养的教会里面，部的崇拜 四个牧师加上六个执事。一开会的时候呢，中文部的弟兄姊妹就说，哎，这个执事讲的是英文部的意见，因为他在分析诸如此类。那么到英文部的弟兄姊妹听到中文部的教会的同工在发言的时候，他说太中国了，太古旧了，什么都谈关系，应该把这个事情弄好。对错吗？所以很奇怪啊，在多元的教会里面呢，通常建立教会生命共同体的时间非常小，但是为做开会的当中发上的时间远远超过祷告会、团召仪、带球、探访，同意吗？我的经验，你的教会可能是例外，因为有很好的周牧师在那里。第三个，行事方式有错误的认知，目标不对啊，冲突。小孩子要进名校呢，还是培养他的性格？所以有一些家庭说，我的小孩子是 homeschool 的。那丈夫说 ，homeschool 没有资源啊，你知道吗？政府有很多的资源啊，有 library 诸如此类，有 field trip， 有很多这些，吵起来。认知当中的冲突，看法观点有差异，那个差异很多时候呢，可能只是一层的差异，但是对我们来说呢，加上我们的性格脾气，就会觉得，为什么你这样觉得？我讲的话你为什么不听？或者丈夫说，你做太太为什么不顺服我？我讲得很清楚 ，OK？ 认知当中的冲突，感情上面的冲突。你知道了刚才第二堂里面特别的讲到怎么处理我们的垃圾哈，你处理的不好的话呢，你一定对某一个人有偏见，原来这个偏见呢会带来了一个压力 tension， 到了时候就会出现。下面一个在很多教会不讲，但是这个确实很重要。面对一个事情，虽然不同意，但是因为情绪表达有错误，结果产生了更坏的影响。OK，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开会的时候呢，中国教会为什么开会就是有桌子，都有桌子，你知道，开会的时候一定有桌子。美国教会弟兄姊妹不一定有桌子的，就坐在这里就要开会，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准备好了吗？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对吧？这个拍桌子，情绪的表达，那可能这个人表达的是有过分，但是呢，可能的观点是对的，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就受不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拍桌子的时候呢，你发觉到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人是你的敌人了。拍桌子是他表达的情绪的一个方式，可能是对事而不对人，但是不会这样子。但是对你来说，当你接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些人为什么有这种的表达，你会很容易会产生一个更大的偏见，就是这个有暴力倾向，这个不属灵，然后呢，这个人有破坏性啊，这个人独居，没有群体观念，无理取闹，争吵。心理学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教授哈，王教授啊，曾经说了，他说了，很多时候这些情绪在我们的里面呢，成为一个妖怪，在里面就是搞扰我们，我们要把这个的成为我们在了解的底下当中的一个主要的状态。那举个例子来说，当有人拍桌子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在当中讲以下的一句话？老兄啊，你能不能够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表达你心里面所说的？你明白意思吗？可能这个人要表达一个事情，但是你们不听啊，我发脾气啊。但是可能他是很爱教会的一个人，只因为他太爱教会了，所以呢，他真情流露，你明白吗？真情流露， 可能拍桌子的缘故就是他对自己的不满，可能不一定对你，或者对事情当中处理当中他觉得有优先的这一个的过程。所以拍桌子这个不是大问题，最大问题我告诉你是什么，要不要听啊？最大问题，最大问题的在教会开会的时候不谈了，然后呢这个牧师，这个是教会的钥匙，你管教会我走。我真的有看到这个，真的有看到这个，其实一个情绪反应有没有，我听了不下，有很多大的教会都是这样子，这是不拍桌子，我完全放弃了。 okay, 我已经够了。说在西雅图有一个教会，我讲很多年前了，所以不要传出去了。那么他们在选举执事的时候，就发现呢，这教会的当中呢，没有一个人呢愿意做执事，很多人愿意做团契的主席啊，然后呢带领啊，没有人。所以后来就查一下，那为什么缘故？原来他们的教会里面呢，经过了很多年、几十年啊、几代了，所以已经有个传统，就教会财务的管理啊，必须要透过执事。所以当了执事以后呢，你手上呢就有一条万能钥匙，万能的钥匙，在教会里面的体育馆啊、财务的房间啊、商 room 啊，什么都是这个钥匙开的。但是教会大，你知道吗？有些人呢开会没有预约时间，吃个班聚餐，结果怎么样啊？敲门没有人呢、啊，怎么样？找谁啊？执事，因为这个执事有万能钥匙，所以呢，久而久之啊，这些的执事一听到原来的责任是非常的沉重，就是这条钥匙啊，让我跟太太吵架了。我一吃饭的时候有电话来，赶紧开会，因为我们四个班要练习，两个都不够，因为教会上千人，常常有这个事情。有些时候什么，聚会结束以后灯没有关 ，OK。或者关不好，这个 alarm 响，谁处理啊？大家看见吗？若是把这个情绪放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啊，我们都成为怪兽，你跟我都成为怪兽，夫妇关系也是一样。OK， 那我要讲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啊，我以前有讲过，跟郑牧师有讲过，当你结婚的时候。你生活在非常幻想的世界里面，结婚的初期的时候，有小孩子的时候还是蜜月期，当小孩子经过这一个 diapers age， 有主见，你有看法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了你的丈夫、你的太太会成为你一个很大的负担。没有爱的坚持是没有婚姻的，没有爱的支持没有，没有尾声是没有办法建造。所以你看一下，在之前的当中，我们可能有一个错误的解读，觉得哎呀，这个是富二代 ，OK， 这个是白富美，那觉得走在一起不是很高兴快乐。那发觉到最后的时候呢，发觉到了我们面对这个人，面对他的不完美。当你学会用耶稣基督的爱去接受他的时候，其实你是重新发现了原来你自己也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我参加一个韩国教会，因为师母是韩国的韩裔，那我们被分配到教会当中，因为教会里面人比较多，我们有几十个小组，那分配在这个教会的长老的这个小组里面，每个月有一次我们一起查经，然后呢去聚会聚餐。那么有一次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这个长老的太太呢坐下来，然后呢开始聚会的时候呢，他就讲了这番话，郑牧师听过，我就再讲一次。他说，今天我起来的时候，我看到在我隔壁的这个长老的弟兄，我一看到的时候，
我就烦了。我以为这个长老的太太是开玩笑，很认真的。他们结婚了好几十年，他的女儿是在桌子里面做宣教师，他起来讲这句话，吓了一跳。我说这个很不礼貌，你知道吗？在整个这个团契里面，你讲一些负面的话，然后呢，再讲到你丈夫的事情，再公开讲，好像很不好。后来呢，我听完以后呢，我才发现了，原来这个执事的太太正在以生命教导我们一个事情：你总有一个时候，你的配偶不在你的眼前成为美女，成为你所接纳的人，你怎么办？放弃吗？我们在华人社会里面呢，常常都标榜了一些的榜样，说：“哎呀，我们结婚五十年呢，然后呢，五十年以后呢，我出去的时候我还拖着他呢 ，OK， 然后呢，我还记得他生日是什么日期啊，然后呢，还晒一个在 Facebook 晒一个照片，说：‘哎呀，我 kiss 一下可以吗？’”真的，真的，你会看一下是不是？不是说这个不是一个真的表达，但是更真的表达就是，你总有一个时候发现了对方的不完美，到最后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决定：到底我怎么样接受这个人？所以你看，若是在小组的当中，你发现对方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你怎么样看呢？其实回头就看你夫妇之间的关系吗？看吗？新发现了。所以那一次他分享完了以后呢，我得了一个非常大的启示。第一个启示说，要面对真正在人的缺点的里面，夫妇关系真的需要什么恩典。你不要把这个图画画得非常完美，哎呀，这个师母一定跟我祷告 OK。 我常常回到家的时候呢，我的师母就跟我说：“你不对，你不对，你不对，你不对。”那有些时候很奇，为什么不对呀？OK， 但是发现呢，久而久之发现呢，啊，是的，我是蛮绝的人 ，OK， 当然呢，我也发现他也蛮绝的 ，OK， 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才发现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来建立家庭，教会需要，你要找一个完美的教会吗？唐崇荣曾经讲过这句话，你到了哪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成为不完美的教会，因为你是不完美。但是有个事情我在当中更深刻的发现，就是这对长老的夫妇却是很热忱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却是很有爱心去探访癌症的病人，却是能够同心在清晨的祷告当中一起来祷告。你看见吗？我们个别的人都有很多的缺陷，所以你需要调整，不单只是认知当中的调整，情绪当中的调整。我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练习，好不好？特别是那些已经结婚，因为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很不完美的地方，对不对？早上起来第一句：神啊，给我有一天七次的机会能够接纳对方给我的批评，能不能？能不能？那当然了，若是不行的话，三次开始嘛。那过了七次以后可以发脾气，七次以前不行。你发觉到了这个互动了也改变。那么有一些的太太呢，是特别爱她的丈夫，所以管她 ，OK， 管她，所以她才不会有三高啊，不能吃冰淇淋，不能吃麦当劳。不能 French fries， 没有三高。我以前教会当中有一个弟兄，我在中饭的时候经过麦当劳去买，看到他看到我很不好意思。我奇怪，那个教会的一个团契的负责人为什么看到我感激？他说：“你不知道，我的太太啊是管着我一个星期要吃些什么，所以呢每个星期啊。”他只允许我一次的机会出去，但是绝对不能吃油腻的东西，包括麦当劳。所以他说：“哎，牧师啊，你 千万不要告诉我太太。哎呀，太窝囊了，知道吗？就这样管到他的丈夫，就是他的太太很爱他的说啊，你这个能吃，这个不能吃，这个能吃，这个不能吃。其实一个爱的表现，需要调整。感谢主啊，这个弟兄还没死啊，十年之前的事了。所以你看见吗？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情绪、思维、感情，需要平衡，这个是对焦。好，请问你如何处理矛盾？你讲一下啊，今天没有小组时间，怎么处理个人的矛盾？好，第二个问题，若是你介入的第三方，你是小组的组长，或者团契，或者是传道人，或者长老啊，请问你如何处理？那以下呢，就是我啊一些经验啊，一些经验啊，给大家做参考。因为今天讲嘛，这个课是一个技术性的施工，技术性的一个学习啊。我经过很多的时候的思考，因为在神学院我教了这个教会冲突，教了大概有十次。每次教完的时候呢，这些的传道啊同工说，你可以再开吗？我说好，我特别喜欢开这个课，因为教会生活里面离不开爱神、接纳人两个。有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要注意哈，若是你是一个仲裁人啊，团契的负责人，或者是一个教会的长老，第一个记住，教会永远不是法庭。你不要拉起一个高高在上的说，我是长老，我要你认罪认罪，我要你悔改悔改。教会为着弟兄姊妹的纷争，我们帮助他们，但是你记得现在的教会啊是没有权柄的教会。你讲了我不听你怎么办？有没有？我告诉你，哎，你不要这样子对待你的太太，一个温柔一点，我就不听，我下个礼拜不来教会，看你怎么样。所以教会没有主权的，在教会当中没有这个主权。所以当人来到教会的时候，都希望牧师出面跟你解决的问题，但是问题对方不接受教会的权柄啊。那当然想得很美啊，有些人说，哎，我是牧师，我要你死就死，要你生就生，不是这回事。美国教会绝对不是这样，中国教会可能有，真的有，美国教会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可以分解一些问题，但是没有裁判的能力。第二个，在这一些的误解的里面，怎么样去找到共通点？我给他一个难题好不好？两个年轻人，两个都是二代基督徒，两个在教会里面成长，结果在团契生活里面阴差阳错，这个男的跟女的晚上回家的时候呢，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那女方怀孕，请问你怎么处理啊？女方就说，你是教会当中某某长老的儿子，竟然出这个事情，你收入我的女孩，你必须要跟他结婚。男方听到这个事情，觉得这个儿子做的不对，向对方道歉。他说是可以赔礼道歉，但是呢，结婚这个事情啊是有爱情的，你结了婚就解决了吗？好，请问共通点在哪里？共通点在哪？你要找这个共通点，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解决实在问题。举个例子来说，到底你希望你的儿子在当中有认罪的机会，能够返回呢？到底你愿不愿意保护你女方的这个女孩子的尊严？好 OK， 共通点。第三个，在处理事物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掌握我们的经历。那我以前怎么样处理，很少会谈到圣经的原则。所以刚才弟兄讲到啊，有这个谣言的两三个人一起去，这个是马太福音十八章所讲的，原则上边很重要。越是有一些经历，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经验当中所累积的事情啊，去否定了圣经当中的解决方案。所以记住哈，记住。第四个，那这个是我的主观意见，教会事情千万不要投票，千万不要投票。为什么？你赢了，对方输了，心里面不甘愿，
对不对？若是你输了，但是你觉得你在神的面前领受是正确的话，这些人一定会离开教会。所以投票的方法，以前投票是为合一，现在投票是为决定，你明白吗？所以美国家庭里面家庭会议，要不要去 Disneyland？ 三个人举手，丈夫说没钱，怎么办呢？三对一去，解决了吗？我鼓励大家透过圣灵的感动祷告，到最后的时候能够带到教会的合一。我讲我在 Sacramento 教会就有这个现象。我去那个教会当中是一个在那个时代当中一个已经进到一个非常分裂的教会。举个例子来说，四个牧师不会在隔壁的房间握手，就是这个是我的施工，这个是你的施工，这个是你的施工。所以在教会开会同工的时候，从来没有找到这个共通点。教会当中换地毯，讨论了多久？你猜一下，讨论多久？六个月？一年？十年？为地毯十年。所以我去的时候呢，我才发现原来神给我又大又难的事啊！林峰弟兄以前也在教会呢，又大又难的事。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一下，连牧师都不能够坐在一起握手祷告 ，OK， 轮呢、啊，轮班呢、啊，你这个礼拜一带祷告会，你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没有交接的，好像牧师都做他的做，但是没有交接的。那后来跟执事会的主持人开会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难题，因为每一个堂会开始人长马壮，你明白意思吗？”这个马拉这一边，这个马拉一边走，没有路可以走。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了，我说为这教会的合一，必须要在当中有一个共通点。这个共通点就是我们如何一起在神的面前领受神自己的话语。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推动了刚才我就讲过的这个领受运动。我就跟这些教会的执事牧师说，我们从这个月开始，我们开会之前的一个小时，我们在那个礼拜一起来看同一段的圣经，然后在当中分享同一个经文当中的领受，然后一起祷告。那有一些牧师就说，我管你谁啊，我喜欢怎么样读经就怎么样读经，为什么要看同一个经文？我说不是，为着教会的建立我们一起来。原先我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些阻拦，这些人说我们团契用看新约，另外一个另外一部看旧约，另外一个看 Rick Warren 的书，所以根本没有共通点，你明白我意思吗？虽然是在神的家里面没有共通点。所以后来呢，我开始以后，我就发觉到经过大概有六个月到九个月，教会开始产生了改变。原先我们投票的时候通常是怎么样投票？你们是国语部的吗？看做国语部的牧师怎么投票，牧师国语部牧师投票，跟着上面三个同工一四票。英文部呢，看这个英文部牧师怎么投票，举手，英文部的三个同工举手。所以为什么换地毯可以弄到十年？这很莫名其妙的事，十年争些什么？哎呀，你换了地毯，青年部要怎么样活动，而且谁去整理啊？那颜色也不对啊。然后呢，我们找一些 contract 过来看，看，哎，我认为这个 contract 更好 ，OK， 这个不行。后来呢，这个阶段怎么样？就透过这一个，每天在神的面前，每一次我们开始的时候，不谈你的意见，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在神的光照底下看同一个经文。过了九个月以后，教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教会就再没有投票，再没有投票。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哎，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还没有 ready。OK， 我们祷告。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当我们说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些人说：“嗯，好吧，一起来做。”以前就不是啊，以前就说：“哎，不，你举手。”后面跟着你的那个跟随者又举手，你反对。后面的这些同工反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讲真的经验，不是讲别人。所以千万不要用投票的方法来解决。而且记住，有一些人来教会解决纷争，是因为他觉得教会有能力站在他利益的一个方面来解决。那我相信做牧师传道人常常去处理一些家庭纷争的事，最头痛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去处理了，教会的长老也去处理，发现呢，长老带出来的意见跟你是完全相反的。为什么？因为当中的某一方希望能够拿到教会的这一个权柄来帮助他。比如说我要离婚，牧师你跟我出面，那我已经把所有事情告诉你了，其实有一半没有讲。 OK， 我要求对方把他的这个财产给我，好了，那你做完这个功夫了，长老就跟对方说，跟对方说，我太可怜，你知道我太太一天八晚不上班，坐在家里面闲无事，还要拿我的财产，我没有办法供应啊。这个长老说，哎，太可怜了。长老跟牧师一谈的时候谈不拢，为什么？因为在当中处理的事情是背后当中希望透过教会当中的权力层来解决他们的事情。所以记住，处理纷争不一定需要权柄跟权力。当然呢，若是教会能够建立一个非常健全的教会权力观，当然是好。但是在我所看到很多的教会里面，就是聚会啊，有问题就找长老，没有一定很正确的一个教会的观点。第六个，那这个是我深深的体会，教会当中很多时候都有教会的长老执事，对不对？在处理纷争的时候，教会大了，牧师不能处理，怎么处理啊？哎，你是教会的长老吗？你在处理 OK。 但是这一个的长老可能他的恩赐并不是来处理纷争，他可能对圣经很有了解，对先教很有热情，他对管理非常有这个心得，但是在人际的关系的当中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我曾经就走过一个道路，就是发现了有很多在教会的当中的长老，他有某一种的恩赐，但是特别没有处理人际冲突的。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长老是医生，这个长老是律师就会处理。我告诉你，我走过太多的路，我怕了。我认为找到那一个在生命的当中曾经对付自己，能够了解冲突的这一个的原理，能够在当中能够把人牵引在神的面前的这一些成熟的人，过于找一个有名的长老。对不起啊，我不是在当中批评教会的长老，不是，恩赐很重要。比方说这个人在处理事情当中过去都是产生纷争，你还叫这个人处理别人的纷争？第七个，在处理的过程当中让教会一个代表来处理，你不要参与。你说我很爱心，我参与，不要参与，太乱了。讲完以后呢，发觉到教会之间的出现的可能有两个版本、三个版本、四个版本、五个版本，请问你查哪一个版本？谁没有讲真相？那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这个是我很伤痛。我在纽约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啊，不弟兄，一个福音朋友来，他说牧师来为我祷告。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很爱我的太太，但是呢，我的太太变心了，现在呢，就跟一个做餐馆的人同居。OK， 那么我听到的时候很可怜的说，哎呀，这种，那么。我说你怎么爱你太太？他说我尽量的去克服自己，去关心她。你看我在感恩节的时候特别送火鸡给她，她不开门；送花给她不开门。那我那个时候就劝这个弟兄，我说弟兄啊，可能这个姊妹在这个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她不愿意接受你，还是要忍耐的。这我不懂啊，这个事情不懂。好，最后的时候呢，发觉到这个事情越难越难去解决，所以后来呢，我就找到这三方面呢，到我的教会的
办公室 在分享 去讲论这个事情。那因为我先入为主嘛，我觉得这个福音朋友这个男的太可怜了，你看见他用尽了很多方法去关怀这些关怀他的太太，那太太不接受他的爱，所以呢我就加了很多压力，我说你作为一个福音朋友，你讲一下为什么不接受你的丈夫。他不讲，然后我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住在那个餐馆的里面？就是你跟这个餐馆的老板有什么的关系？那这很直接的问这个问题，后面有关系。那为什么你住在那一边？不讲。那么你知道，你这条沟通就这样子了，一方面愿意讲，另一方面不愿意讲。OK， 到最后的时候，我说你必须要在今天里面解决这个问题。到底这一个你的丈夫对你这样好，你为什么接受？那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太太就崩溃了，她就开始讲。她说：“我原先不愿意讲的，现在跟你讲。”她在大学的年间，她追求我，为要追求我，她竟然把那个时候大学的邮箱别的男生写给她的信毁灭。不单如此，我也要把我追到手，他竟然在当中与我的闺蜜同房，给我压力。我听到你吓了一跳，原先的第一个版本跟第二个版本完全是相反。我还写着问这个福音朋友，我说是真的是这样子，无言以对。我告诉你，这个福音朋友他的背景是什么？北大的法律系，在 Columbia 念法学博士，他知道法律。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个很学气的学气的反应，我就跟这个福音朋友说，我说你基本上面是欺骗我，他用了这个手段弄的那个太太。那最后的时候呢，他还说我很爱我的太太。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跟这个福音朋友说，我说你滚出去，你滚出去。你知道沟通的时候需要坦诚，你不能是一面之词。所以我以前吃过这个亏呢，我就发觉到在处理教会的冲突、人际的关系里面，我们真的需要有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很容易应中我们的情绪。因为女生嘛比较同情女生啊，那男生呢就觉得这个女的对方要求不合理。我走上了很多帮助那一些教会家庭离异的很多很多的痛苦，我走过很多，走过六年，到最后的时候发觉到我是一个受害者，你明白我意思吗？我是当中给他磨的人啊，一直在磨。你带我去律师楼啊，因为我没有争取到这个房子。这个人说，你怎么可以听他的？你知道我多可怜啊，我晚上十一点才能够回家，他也不跟我做饭，诸此类。所以记住哈，处理教会冲突真的有一些的认知。还记得实在方面，当处理的时候，记住每个人都有同时间同身份的发言权。当你处理纷争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我是教会的长老，不是，你是教会当中的弟兄，听到你们当中愿意，好，给你五分钟你讲，过了五分钟对不起你坐下来，姊妹你先讲。因为这个才是一个沟通。第二个，千万不要使用自己的看法来协调。那我看准你了，这个人就是懒惰的人了，不上班，诸如此类，千万不要用这个个人的调解的经验，因为很容易会让对方觉得你是偏执。第三个，记住你在当中要学会真正的这个聆听。所以你回到第一课里面，真的吗？原来我们真的需要这种的学习。五成的解决方法讲完以后呢，我们唱一个诗歌就结束了。第一个，若是有一些人呢，先入为主的成见怎么办呢？帮助这个人看见他的立场。第二个，
有一些事情真的有事责的当中冲突，怎么办？谈判。比方说我跟你做生意说明5万，没有啊，你跟我15万，好，就在事决当中，在那个时候解决。第三，当一个人跟群体有利益的当中有冲突的话，怎么样？告诉他，弟兄啊，你不要为自己来争取，你应该为教会的这一个福音的传播来争取，厘定一个原则，一同来遵守。第四个，处境当中的冲突谅解。这个弟兄不送你回家，你知道吗？他是有非议，怕有非议。但是这个弟兄回到家里面已经打电话叫一个姊妹来载， OK， 谅解。记住，言语的伤害最终还回到第二课描述。箴言第4:23，有两个保守的字，第一个就是记住，第二个有同意的意思，但是有一点内心不一样，里面的意思不一样。第二个保守的字是讲到意志，意思是说，当你传这个事情的时候，记住你在当中也需要做意志当中的决定，保守你的圣意志，是说保守你免除世界当中对你肉身当中的攻击，因为你能够保守内心当中记住神之旨和给你的法则，就流出了生命。哈利路亚，感谢神。那今天第三课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过了头一点，但是其实为着教会的同工，我们要建立健康的教会，我们就必须要了解有异同，但是不要忘记神设立的家是有他的荣美。那最后呢，我们来唱一个诗歌好不好？唱一个诗歌好不好？这个诗歌已经刚才给同工了。那么这个诗歌有一点福星性啊。这个诗歌很简单的说，若是我有一口气，那么我当要做些什么。那这个诗歌没有翻成中文，但是有中文的字，那么很激励我。因为以前我带一个团契的时候，我就亲自看到一个福音朋友唱到这个诗，从头到尾都流泪，整个生命改变。因为当中所谈到的就是一个意志的决定，若是我生命当中能够留一口气，我要做什么。 OK， 好，请同工跟我们翻出来，然后呢在当中可以放大一点吗？ Big screen 可以吗？ OK， 大家看到那个歌词吗？谢谢那个灯可以关小一点，因为看不到那个字哈，这两个灯。那我跟大家一起来唱好不好？然后最后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福星的一个回应啊。准备好了吗？
走，不会停止赞美你，赞美是我生命的救主，我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只要生命还复兴，走，不会停止赞美你，赞美是我生命的救主，我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只要生命还复兴。
跟上来唱好不好？
走，不会停止赞美你，赞美是我生命的救主，人生的征途充满艰难可险，我要持定主走的路，要不停地赞美主。
跟上来唱，很简单，这个诗歌好不好？
十字架宝血，救赎罪人的答案，我纵然每天向主高歌，也不 能偿还主洪恩。我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只要生命还复兴，就不会停止赞美你。赞美是我生命的救主，人生的征途充满艰难与险阻，
但我要持定，
但我要持定主走的路，要不停地赞美主。
十字架宝血，
十字架宝血，救赎罪人的大海。我纵然每天向主高歌，也不能偿还主洪恩。
一起来学唱好吧。
我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只要生命还复兴，就不会停止赞美你。赞美是我生命的救主，
大家开口来唱好不好？
我将你来到
我灵魂的深处，
我灵魂的深处，他亲自赦免我罪孽，我真心的热爱他，哥哥他到我
那邪恶之家，
那邪恶之家，我生脑筋常常邪恶，绝不会忘记他的爱。
一起来唱好吧。
我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只要生命还复兴，就不会停止赞美你。赞美是我生命的救主，我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只要生命还复兴，就不会停止赞美你。赞美是我生命的救主，我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只要生命还复兴，就不会停止赞美你。赞美是我生命的救主，
一起来起立而唱好吧。
我要还有一口气，我只要生命还复兴，就不会停止赞美你。赞美是我生命的救主，
哈利路亚。
我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只要生命还复兴，就不会停止赞美你。那个是我生命的救主。 救主。是的，我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只要生命还复兴，就不会停止赞美你，赞美是我生命的救主。我只要还有一口气，我身的生命赞美你，就不会停止赞美你，赞美是我生命的救主。神的生命是救主，赞美是我生命的，是我生命的救主。
这个一个世界当中最大的敬信会，他们的赞
美。
你知道吗？当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真正的内容，我们就不会发脾气，不会埋怨，能够体恤跟接纳。你的口充满是什么？有一口气赞美神。 Amen。 我们请周牧师带领我们结束的祷告。
我们起立来，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也借着陈牧师坦率和直白的话语，也让我们知道在教会我们有很多的艰难和难处。主啊，当我们回顾这些的时候，我们今天还可以站立这里，还要服侍你，还要彼此相爱，还要在这个教会继续的前行，就是因为你的爱。主啊，看到你的伟大，看到你的荣美，看到主耶稣为我们的牺牲和舍己。主啊，你也借着陈牧师扎心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曾经自我为义，我们却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羞愧，何等的不完美。主啊，我们就是要再来到你的面前，要来仰望你，定睛在你的眼目上。主啊，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有个好的休息。主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教会你就是元帅，我们要仰望你。你明天带我们继续领受你的话语，也让我们继续看到你的信实。主啊，我们就赞美你，今天归荣耀于你。主啊，我们就这样的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明天早晨9:15，我们的主日学联。